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各位贵宾您好，晚安。搭乘旅行快门班机的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 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今天呢，又来找鸿安开工啦。
没错，
对，今天呢，我们要邀请鸿安来聊一个呢，我个人觉得啊，在这个疫情过后，其实呢，有蛮多人开始向往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生活，也就是旅游网红。
对，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大家蛮有兴趣的。
对，那我觉得这个主题呢，找鸿安来聊是再恰当不过了。
大家应该会以为旅游网红就是很爽，别人一直出钱让我们出去玩。
对，而且很多人都觉得说，哦，这网红他就是生活，就是一个我梦想中的一个方式。但殊不知，网红并不是你看到的这么单纯。
是没有这么简单啊。诶，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哦，因为其实啊，也是会有一些厂商找你业配啊什么的，那你自己也算是一个旅游网红，那你有没有遇过别人会在网络上跟你说，哦，你好爽哦，都别人就是出钱让你出去玩，怎么这么爽，可以这样那样的，你有遇过很多人这样留言给你吗？
我是有遇过一些人就是说，啊，你就是个网红啊。可是其实我的另一个身份是专业领队，我很不喜欢被人家说我就是一个网红，所以我才会有团带哦。因为对我来讲，我是把这两个分得很开的。我在带团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去跟人家说，我是网红哦，那不是很奇怪吗？
哦，所以你觉得你有团带是因为你在领队这方面下过的苦功，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有知名度，所以大家就盲目来找你。你觉得其实你是有认真的，不是只是靠着光环的。
对，因为其实我个人没有很喜欢就是人家把我定义成网红，因为对我来讲就是领队是我认真读书，然后我去认真去准备资料，然后做了很多功课来完成这一次的行程，而不是一句网红来磨灭掉我成为专业领队的一切努力。
那你觉得网红到底是一个正面的词还是负面的词啊？
其实在我开始从事自媒体之前，我一直把它定义成是负面的词。
哦，真的哦。
嗯，因为你知道网络上太多那种说自称是网红然后去吃霸王饭的那种，
就比较不要脸一点的。是真的有，告诉你，很多人这样子。
很多啊，
我遇过很多这种事情。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就是那种骗吃骗喝的网红。
对
对，是真的有。旅游圈，哦天哪，这个很夸张。那但是我自己是有发现啦，很多类似旅游网红的这样的一个，这叫什么同业嘛，反正就是一些朋友啦，他们也都是旅游网红嘛，他们就会很反感别人说，哦，好羡慕你哦，像你这样真的很好耶，哦，就有人出钱让你出去玩。然后他们听到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很不爽，就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讲的好像我轻轻松松的，我也有我的努力啊，这样。可是其实对于这个点，老实说我其实真的都不会生气，因为非常多的粉丝或者是朋友在下面说，哦，好爽哦，就又可以出去玩。
干嘛生气，就是爽啊。
对，我就觉得我就爽啊，我真的蛮开心的。诶，我对，我干嘛生气啊。我说对，我也觉得我日子过得真的是挺不错。
是啊，
虽然说当然我在做的工作还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辛苦，但是我觉得哪个工作没辛苦。但是你知道很多工作不但辛苦还不受尊重，但是我们的工作有辛苦没错，但是 爽度还特高，我觉得怎样都划算。
是啊，所以这就是我现在努力的目标啦。
我自己是蛮开心的所以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私底下其实到底還
有多爽。
是啦所以这一集是这样
这集马上就被人家下负评
没有，我要讲说我们私底下具备了什么样的能力。因为我觉得现在蛮多年轻人他们会对于这样子很新的产业，因为你知道以前是360行，现在绝对是超过的很多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比如说以前上个世纪没有什么叫做 YouTuber、 Instagrammer， 对不对？就是 IG 经营者，经营到你很红，几百万粉丝，甚至可以靠这个赚钱，你就叫 Instagrammer。 对，然后这些 Blogger 就是写部落格的，那这些东西不是上个世纪有的行业，甚至我们学校教育里面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把你自己走到这条路上？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或许想知道，也很有兴趣，看起来很爽这样。那但是我是觉得虽然真的爽，但你必须要有真功夫，你没有真功夫你是做不了的。
嗯，
因为最近有个新闻
啊，你说那一个就是年轻人向往成为旅游网红然后呢辞职买车这件事吗？
对，有一个新闻我觉得好好笑，就是有一个上海的女孩子，然后他就是裸辞，因为他心里想说我要去当旅游网红，然后他就直接辞职哦，然后把他存款全部买了一台露营车，然后他就想说露营，然后拍短影音，然后就是到处去玩，然后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呢，就是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没错，下场惨。然后那个新闻标题直接说，想要转行当旅游网红，下场很惨，因为他到最后就是
影片没人看啊，没有流量啊，也没有收入啊。
他只拍了两支影片吧，大概他应该说他拍了很多东西，最后只剪了两支小影片，然后那两支小影片也没什么点阅率，然后他就整个傻眼了，然后就哎 ，OK， 旅游网红生涯结束，蛮快的。
对，还是回去工作吧。
他也算是不错啦，理智，然后疯狂一阵，然后马上回复理智，然后回去好好赚钱。
嗯，他没有就是沉迷太久。
对，而且他也知道就是自己可能不适合走这条路。
网红路真心来讲不容易走啊。
我觉得其实要十八般武艺耶。
真的。
真的，我现在就来跟你先分享一下。我觉得首先我们是讲旅游网红这一块。好，那旅游首先你要会玩，对不对？你得会玩。这个玩什么叫做你会玩，怎么定义呢？我认为你玩的必须有品味。
哦，对。
什么叫没品味？我跟你说，我有朋友，他们就是比如说哦，抢到了特价票，然后呢去比如说伦敦，他就觉得哦，我去伦敦我只要去看大笨钟，我只要去看什么，就几个基础的那种旅行团地标，他说三天就够了吧，然后那就回来了这样子。这种就叫做没有玩的品味，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玩，你不知道怎么去发掘，你不知道怎么去找一个有趣的私房景点文化背景的东西，你这些都不懂，你只会去看观光客写的景点或者是旅行团的基本点，那你玩的就没有很深的深度。
嗯，
所以像这种就是你不怎么会玩。那如果你就只会讲说哦，我去看了大笨钟，那到底谁想要看你分享的东西？有什么好分享？
对啊，
对，或者是你说特别会省钱，当然也是一个方式，或者是你特别会享受，特别会吃，我觉得你必须要有旅游的 sense。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给它一个名词，就是感受力。
嗯，你必须要有感受力，而且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特点是被人家喜欢的。例如说现在其实也出现蛮多亲子的旅游部落客啊，他们就主打着带着小朋友出去玩。
对，而且重点是比如说他特别会挑带小孩出去玩很好的点，就是这个点适合亲子一起去，小孩子玩得很开心，父母也不用说特别担心，觉得轻轻松松好照顾，就是他特别会去选点。我觉得选点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功力，所以你会安排你的旅游行程，这些你会有 sense 的去选择，然后再来是你还要有一些感受的能力，你才有办法去做好的选项。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旅游 sense 不怎么样的人，你不知道什么好玩不好玩，那你选出来的点人家都觉得超无聊，你还觉得我觉得不错啊，欸，那这样也不行，就是市场会淘汰你。
你这让我想起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蛮有名的行程，就是土耳其的29999团吗？
这个哦，好夯哦，这个话题
最近真的是夯到爆炸。
对，
然后呢就我去看到这些网红推荐他们用的文字叙述，真的会让我觉得你睁眼说瞎话
其实我觉得哦，这就是你看哦，同样一个土耳其团，就拿最近这个新闻举例，同样一个土耳其团，有人20万，因为我大概一个多礼拜前跟小 S 录影，然后小 S 他就说他公公婆婆才去土耳其玩回来，一个人的行程费是20万，然后但是呢，我们节目上面居然说现在有一团29999，所以他就觉得怎么可能，就是小 S 还在节目上说，哎，是不是我公婆其实是花了3万块然后给我报20万其实不是啊，就像同样一个地方你要怎么玩才能好玩，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巴黎铁塔，你今天走到它底下往头上看一眼，你也是来了巴黎铁塔，你要走上去它的瞭望台，你要走的还是你要搭电梯的，这个价格不一样。再来呢，你要上去它的景观餐厅里面吃一顿餐，这也是巴黎铁塔，你要哪一种，这都是巴黎铁塔，你不能说它不是。
嗯，
对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呢，就是网红他其实在这个感受力的部分真的是要花一点功夫去琢磨的，例如你要怎么样把这个文字写得漂亮，照片拍得好看，让大家仿佛跟着你一起到了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还就是能力要很多，要再来是刚刚讲到你要有所产出嘛，因为如果你只是自己感受然后你就放在心底了，那当然不行啊，所以我们要如何把它产出，那产出就分了很多的类别，而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有逻辑啊，因为你不管是写文或者是你要拍摄成影片或者是你要去表达去演讲 Podcast 分享，你都要有逻辑，你没逻辑你怎么去表达，所以你要是个逻辑好的人，而且表达能力要好的人，像就一个一个讲，比如说最简单的大家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写文的文字能力，现在非常多人在脸书上或者是 IG 上面去了什么地方就拍照然后就写文，这个是最简单的最快的一个方式，可是第一，你的照片吸引人吗？你的文字打动人吗？我觉得这个真的差好多耶，因为有一些人写出来那个地方就觉得我怎么就不想去呢，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部落客，那这个部落客很妙、哦、他就是一个比较理工直男型的人，那姑且他是谁我就不说了，他每一次去一个地方回来他就会想要开个小讲座，可是他的文章是属于那种资讯型的，就是会更新去哪边要怎么买车票怎么样便宜然后上哪一个网站，是这种资讯型，那他开讲座你总不能一直讲这个嘛，可是问题是他的讲座啊他也就只能讲这个，所以他讲座讲完以后我们有去听的朋友都会说这个地方怎么被他讲得这么难玩啊，不想去了他有一次分享古巴讲座，然后我们就有另外的朋友去，然后原本那一对夫妻超想去古巴，然后听完他讲座就说听起来好像很烂，我不想去了真的超级好笑，所以你看文字能力怎么有人就可以给你写的你就觉得哦，好像各种辛苦，那我还是不要去了，对，那但是有的人却可以把他写的哦，好有浪漫情怀哦，所以我觉得文字能力是重要的，
嗯，没错，
嗯，然后再来是拍照嘛，那拍照能力就还攸关到后面还有修图能力，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人算是比较轻松啊，因为以前就是你要是实打实的真功夫，你必须真的拍得很好，你拍不好回来都救不了，但是现在我们修图软体那么多，滤镜那么多，我觉得拍得一般般的人套个滤镜都还行了，所以通常照片现在能够吸引人的程度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达到，对，那但是你至少也要这样嘛，对不对？如果你连取景什么都没有那么好看，或者是气氛感氛围感没抓到，那就很难打动别人，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甚至文字不要认真写，你一张好照片哇，这个就底下几千赞，
对，因为人其实就是视觉性的动物、嗯、就是呢你第一眼看到会被这一张照片给吸引住了，你就会向往，所以其实你看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是转往 IG，
嗯，
也是因为 Facebook 的文字太多，那 IG 还是以图片取胜，
大家现在特别特别吃那个视觉的东西，文字真的很少人看了，所以现在会写长文的作者呢是吃亏了点，因为看文字的人很少、啊、而且你知道2022年哦，出版社倒了多少，台湾好可怜啊，就是出版业寒冬，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就算我有相关的内容是可以做出版的，我也会重新去考量我要用出版的方式去做嘛，我要用图文的方式去出版它嘛，还是我干脆录个 podcast 跟大家分享算了，或者是有声书可能还更受欢迎，因为现在大家会觉得哦，看文字好累，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这样，而且现在的人就算看文字就算看大长篇啊，他们喜欢看轻松阅读的，他们不喜欢那种我们就是小时候学校在教的什么转注、假借、转化、P 譬喻，他们不喜欢那么多的譬喻法，因为他觉得我看好累，我不知道你在写什么。
真的，其实就连我自己是在做创作的嘛，那常常都会有出版社，他们呢有新书发表，都会希望来节目上面做宣传，那我其实收到这样子的邀约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蛮挣扎的，因为呢我不是那种就是随随便便就让你来打书的，你寄来的每一本公关书我都会认真把它看完，看完之后我喜欢我才会去做访谈，可是你知道吗，每一次访谈我就要读一本书，我也是很累的。
对，真的是蛮累的，而且很多时候他们这种就是公关行销，大家是都是互惠，很多时候是互惠。我跟你讲，出版社也很穷啦，他们能够给这种行销平台，就是说我要上你的通告，我要一个什么费用的，我告诉你给出来的很少啦。
啊，我几乎都没有拿过，哎，都是一本公关书，
就送你一本免费书，然后再来是你家里现在就堆了很多的书，然后还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样子。
我都借朋友看了，
相当不错，就是造福大家。但是我就觉得说，现在写文真的比较少人看，那但是不代表说文字没人看，是长文没人看。你如何写出短文或小小的故事就可以打动人的这个东西，这个要花功夫去练习的。对，所以这个也是不容易。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大家说哦，图文讲完了，再来影片。就像刚刚那个故事，他拍了很多影片，然后发现哎，要剪的时候好像也剪不了什么，然后到最后只剪了两支。你知道其实影片哦，我有 YouTube 频道，虽然没有认真经营，但是影片是这样子哦，就是很多人在一开始拍影片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时期，就是我什么都拍，这样我才有素材。可是由于你什么都拍，你就摆在那边反正就拍，可是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接下来的素材会非常非常的多。那文字这个东西它的好处是你可以快速的速读，你眼睛可以快速看过去，你大概知道重点在不在这。但影片很难，因为影片就是它播到这里了，你才知道它这里在讲什么，所以你用快转的时候，你有时候很难抓到你到底要什么内容。所以影片你拍的太多就超难剪。
你知道其实在投入做自媒体这一块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建议我说，那你要不要同时 YouTube 也经营，然后我就翻了个白眼，我就觉得光是剪个声音档我都快要疯掉了，还要我剪影片，算了啦。
我觉得很难，你知道那个影片是这样子，就是说他们 YouTube 上面的这个分润，因为它其实是有流量的嘛，所以你点阅数比较高就会赚钱。那我就给大家一个基本的金额概念，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干的。就是呢，你如果有100万的点阅数，就是这支影片有100万点阅，代表这支影片可以给你带来台币3万块的收益。
这么少啊？
非常少，真的很少。而且这不是我说而已，你们想说哦，台湾是因为你没有经营好所以你才只有这样子，不是的，是呱吉也都这样说。对，真的，你去问呱吉阿滴，你看他们如果有谈到这样内容，真的就是这样，100万的顶月只有3万块台币的收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很稳定的不断产出和大量的拍片，因为他可能有2000支影片在上面，然后每个都有百万点阅的话，那这样他就有钱了。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支影片的时候，像旅游网红，其实你没有很稳定的出去旅游，你真的拍不出东西。所以像《荣荣历险记》大家知道吗，《荣历险记》你看他每年要花半年时间在外面旅游，然后回来就是疯狂剪片，所以其实是很辛苦。而且荣荣他真的，他有一天在脸书上写说，我为什么一开始要夸下海口1周2更啊，1周2次更新，他想要了自己的命。
真的，你看其实旅行快门一开始也是1周2更，现在哦，我能够维持一个礼拜一集就已经很阿弥陀佛了。
我对不起大家，我是已经到一种一个月两集的一个程度，我努力的在维持的。因为主要这要讲到的，刚刚我们讲到说影片你要拍还要会剪，那再来除了影片之外，就是我们讲到 podcast 或者是说演讲这类的东西啊，其实 podcast 是收益最低最低的，
超低，低到不行，
就是趋近于零。真的趋近于零，朋友们。你知道就是比如说你看的我们的文章上面如果有广告，或者是上面有连结，或者是有 booking 的连结，你去点那或许还有一些分润，但是如果是 podcast 上面几乎是没有。那现在好像是 first story 有开放我们在 podcast 上面可以植入广告，
对
对，那个广告费你知道就是可能就是几百块吧。
我跟你讲我还收过12块的。
什么啊，十二块？
我这样说好了，旅行快门经营到现在三年多了哈。
嗯，
那我现在后台这边分润到的广告收益是14500块。
只有这样，三年多只有10000，
嗯，
多么的悲情啊！朋友们，你们在听 podcast 的时候，就是要怀抱着
感恩之心。
是这样是不是？
是因为最近真的我也开始有一点点倦怠感，但我努力想要把它克服啦。
我跟你讲，我不好意思叫听众感恩，但是我是觉得蛮感恩听众的，因为要不是他们一直留言给我们的话，我还真录不下去。因为又没赚钱。
真的。
而且你好像我是我自己家里工作室我就可以录音的，可是其实很多人家里并没有那么方便录音，
你知道吗？我每次去录音室我光车程单趟就要一个小时，
然后还要花录音室的费用，一小时多少钱，对不对？
对，
一小时少说来一个400。
对，还要花这个录音室的成本，然后再来就是回去的剪接的时间。
对，人工也是一个成本啊，
很花时间的。
对啊，花这么多成本哦。所以你知道一集平均成本，光是你比如说搭车啦、车程啦，然后包含你自己剪接啦，包含录音，还有前面的沟通企划的部分，你全部算进去，你一集成本也2000-3000的成本。问题是没有人负担，自己负担。所以朋友请点下那个旅行快门底下的这个抖内的连结，
抖内我待会直接放在说明栏的第一栏。
真的是很辛苦啊。对，所以其实能够经营 podcast 的人绝对有副业，因为如果你靠 podcast 你早就饿死了。
当然如果你今天是像呱吉啦、百灵果，他们是在这种 top 10的这种，他是真的可以靠 podcast 来维持一个稳定的收入的。
没有，我认为维持稳定收入的真的没有多少个人。像呱吉他基本在 Podcast 他不是靠着赚钱，他是靠他的 YouTube 频道。我觉得一定有的是谁啦，那个古埃
啊。对，
我告诉你古埃业配金额超高耶，可以公布吗？ 他有公布吗？
待会私下跟我说。
我跟大家讲几位数，一分钟两分钟的业配，就是那种你中间可能置入一个口播稿，哦，在古埃里面的话就是大概要6位数，而且不是小六位，是大六位。
对，就是像他们这样子流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他们确实是可以靠 Podcast 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可是如果说像是我这种小节目，
我跟你讲，我们光是在旅游圈排名前面都不可能赚到钱，你必须在全台湾的 Podcast 前面最前面的才会赚到钱。你进百名榜的，我告诉你大概超过20名以后没有什么钱赚。
对啊，我也进过百名啊，
但我们都百名榜很多次。但是我跟你讲，我们进就是全台的百名榜排行，中文市场的百名榜排行都没有办法赚到钱，大概有前20名可以赚到。真的超过20名之后的都没什么好说了。
对
对，所以大家就是赚这些东西，偶尔有些业配，就是没有什么收入啦。但是你看哦， podcast 对于声音的要求有多高，远比你拍影片还高，而且包含你的谈吐这些东西要求。因为我觉得当大家已经看不到画面的时候，对你的声音是更加在意的，所以他们光是听声音可能15秒、30秒他就觉得他要听或不听了。所以这个实在是很吃你的那个声音的好感度，他跟你频率有没有共感。
对，所以其实像我自己本身的收入也不是靠 podcast 嘛，就还是有在带团啊。
那一定的。
对，
对，
对啊。可是你当开始带团的时候，那会不会压缩到制作 podcast 的时间？
那一定会，
一定会，
因为 podcast 制作时间太高了。那像演讲的话，就是一定会有所谓讲师费。那演讲就有分你自己去开演讲、开讲座的，或者是受邀演讲。那但是这些东西也都是要讲到的下一个能力，就是你必须要有统整力、行销自己的能力、业务能力，对不对？因为你不是只是静静的坐在电脑前，不管你是拍影片、剪影片，或者是写文，或者是修图，你不是只有做这样了。你今天如果要开始做演讲，要做网络行销，要做社群经营，如果你要从这些去经营的话，你才能跟你的粉丝做比较大量的互动。那有比较好的互动的时候，也才会有一些人家的那种厂商来找你说要不要开什么团啊。不管是厂商还是旅行社，旅行社会找旅游网红说你要不要开一个网红跟粉丝出去玩这种带团。那我其实在2022年初的时候有开过几团，就是澎湖、马祖、金门的网美团，就是带大家去玩。那因为那个时候反正大家都出不了门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开过几团。但是其实像现在很忙了以后，也没有办法再开这个团，而且开这种团其实也累，然后真正赚的钱很少耶，真的很少。但无论如何比 Podcast 多一点啊。真的很少，你们听到就吓一跳，就是一团可能也没有赚个 一万五可能没有，对，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很多的部分都没有，所以就是听到这边就发现怎么这个好像也没赚多少钱，那个也没赚多少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所有的旅游网红大家都必须要有18般武艺，因为你每个项目都得经营。所以比如说你要写文要拍照，诶，像最近蓉蓉在摩洛哥拍的照片，哦，我吓一跳，诶，我就说你是被 YouTube 耽误的摄影大师吗？哦，他拍的沙漠好美哦。
嗯，我有看到，
吓了一大跳。对，所以他其实很会拍啊。对，所以写文的能力、拍照的能力、还有拍摄影片的能力、网络行销能力、社群经营的能力、你的表达能力，还有你有逻辑能力，再来你还要能够赚开团的钱，那你要有号召力，你要有行销自己的能力，跟旅行社合作谈业务，对不对？你才可以去揪团，因为旅行社这么多，网红更多，所以旅行社要找哪个网红合作呢？你必须要确认你自己可以，而且你要揪团的话，那你跟一群粉丝出去，你有没有按捺住你的粉丝的能力？对，你要把他们顾好啊。对，这个就是又跟领队一样，对不对？你要有这种类似领队的能力，然后再来或者是要开团购，很多很多现在
很多人在开团购，超多人在开团购。
你有开过吗？
我不开。
为什么？
我怕自己卖不出去。
有没有粉丝是 Firas 的非常铁的铁粉？你们就在下面留言 Firas 你开，你卖什么我都买，你就这样写。
我好希望有这种信徒哦。
好，我们就是如果你是你就留言，这样子 Firas 才会开团购。
对，因为其实我在旅行快门刚开始在经营还没有什么流量的时候，就有一些朋友找我帮他们卖商品、嗯、然后呢最后好像就是什么都没卖出去。
哦，真的吗？其实有难度，我跟你讲，其实光是业配你别想说业配那么简单，我觉得不是。哎、欸，然后业配其实每次压力都很大。业配分两种，一种是我们就是谈一个代言，然后就是我帮你把这个东西PO出来，我说它有多好，我的图很漂亮，文写的又有条理，文字又优美啊，这些我就给你了。但是呢卖多卖少不干我的事，我就是收一个代言费或者是一个写文的费用，就只收这个。好，那另一种呢是我们不收基本的底薪，但是卖多我就赚多，卖少我就赚少，这是另一种
产品分润。
对，可是你知道这个分润压力就大了，因为如果说你开了几天，比如说现在开团都开很短啦，因为你拖长了大家也不记得嘛，所以开团就是团比如说10天2周差不多这样，有的只开一周，很多团都很短。那这么短的团呢，你平常就得去养这些粉丝，然后经营社群，让他们觉得诶你选的东西都还不错，那他们才会跟随。好，那这样子的团都这么短，那每一团你要做的事情却很多，比如说你要拍照，你要拍小影片，你要写文，你要分享，然后在开团的时候你还要不断的在群组里面各种的提醒大家要买的赶快啊什么的，然后还要有一些真实分享等等。像上一次那个鞋靴派对找我开的靴子团，也是我跟 Echo 有一天就突然就开了一个直播，我们想说不然开直播讲一下好了，因为我觉得只看漂亮的照片没有办法去形容那双靴子有多好穿，那个真的是蛮厉害，所以我们就特别又开了一个直播去讲它。然后开完直播之后把影片下载下来，又想一想那不然就剪个短影音。而且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在变耶，你知道在疫情前的时候非常流行的 YouTube 的做法是一集10分钟的影片，每一集都10分钟，然后像电视节目这样在做，比如说木曜四抄完，他们就是从那个方向去把它做起来的。所以你会觉得看 YouTube 就很像看电视节目，可是现在不流行了。你知道这3年疫情改变多大？现在流行90秒以内的直视的短影音，
没错，
因为受到抖音的影响，然后所以抖音影片又被 copy 到 Facebook 里面的影音，所以现在全部都是这种直视的小影音，而且他们要很短的一个小影片就快速的跟你讲什么东西。比如说我讲一种影片大家一定知道，那个就是属于美食挂特别长，这样就说嗨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来聊一下比如说宁夏夜市，然后宁夏夜市我最喜欢吃的摊呢跟大家介绍，首先先来一个蚵仔煎，再来一个什么，最后结束是一个什么，然后讲了每一个东西口味不错，然后都有把对方的那个招牌都拍下来，只有90秒哦，他就讲了可能5到6道不同的餐点，然后接着说你们来宁夏夜市都吃什么呢，留言给我，然后就讲90秒把所有宁夏夜市讲完。这种现在的流量超高，
超级高的。
对，
因为我自己也爱看。
对对对对，然后有时候看一看就觉得等一下他说他是哪一摊，你就很想知道。对，可是美食算是网红里面比较好入门的一个路线啦，因为台湾人 本来就比较喜欢吃美食，然后再来是到处到处都有美食，可是旅游就不是啦。比如说我拍摩洛哥的短影音，那看到的人多，但是能够来的人有几个呢？对，因为毕竟他的门槛就那么高，他距离就那么远，需要请的假就那么多，对不对？
他的团费就是这么贵，
没错。对，所以你拍短影也没有用，大家会觉得很羡慕，会 follow 你，但是会有几个人真的去？对，然后大家或许点赞这样，但是很多人甚至会觉得啊，反正我也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不看。所以比如说就连旅游，它有分地域性，有分市场性的。
嗯，
全台湾最夯最夯，而且最赚钱，最容易快速转换现金的旅游网红的路线，
日本。
没错，日本真的是日本，日本就是永远不败。对，所以你看有人只靠日本哦，他可以永远都不做别的线，只做日本就吃十年。比如说有一位医生
可以做到最后不当医生。
对对对对对，你要想想哦，诶，医生我们都以为是很赚钱的行业，对不对？做到最后不当医生咯。所以你觉得那他从这个地方经营的多么有成功 的那样的一个收入。对，所以其实真的是日本是不败的路线。
我们
是不是
经营错线了？
我们经营错线，真的，我们进的是特殊路线还进一个北非，还进一个土耳其，
真的。
对，可是像蓉蓉他也经营得很好，因为他就是从很难的路线开始的，所以蓉蓉就是走特殊路线。
对，然后呢，蓉蓉他经营的就是一个背包路线，然后他之前就还有粉丝跟他说，蓉蓉你怎么可以做商务舱呢？
啊，欸，我觉得可以聊一下这个。你觉得背包，啊，背包客他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背包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旅游的方式，其实它跟你的预算多少并没有关系，就是你就算今天很穷很有钱，你都可以背着一个背包去旅行。
我觉得背包是一种 style。
对，
我觉得背包代表一种你想要追求的在旅游中是什么。我觉得背包或许代表着你想要追求的是更接地气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自由度。
对，更自由的，
因为你是背着一个背包就能走，可是如果你今天拖着一个行李箱，嗯，那你就真的比较不方便。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背包在我的定义，背包客我也不觉得他一定要背着背包。就像小荣，小荣我们之前有请小荣来讲两集在我的节目里面，知道小荣他就是出去玩，一出台湾国门七年后才回来，这中间他从来没有背过背包，他是拖着一个行李箱，然后行李箱换过四卡，可是他的整个精神，他玩的方式，他就是一个背包，只是他是拖着行李箱。
我也没有办法背背包，
因为我觉得到某一个年纪，你知道肩膀跟腰真的是很痛，
腰不是很好。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背包有时候不是代表说真的一个具体的背包，是在讲一个 style， 是你是不是愿意这么去互动，这么深度的，而不是观光客的那种。因为我就算拖了一个行李箱，进了青年旅馆，我还是跟他们一起 hang out， 还是跟他们一起出去玩，跟他们一起说，哎，你什么路线，我们一起走，揪我揪我。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更背包精神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背包定义会是这种啊，
对，
我心中，对，我心中是这样。
但是很多人会定义就是背包它其实就是
应该要穷，但我觉得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穷？
对啊，我为什么要穷？我就是有钱啊，怎么样？
你知道我在之前就已经去住了北极一晚三万块台币的激光玻璃屋，可是我在隔年我去拉丁美洲玩，我还是一样，我一个人背背包。总之我在拉丁美洲玩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我要去住青年旅馆，因为一个人独游，你住饭店你就都没有人可以跟你互动，你也不知道哪些团可以去参加，所以就没意思。所以我就去住青年旅馆，然后去睡床位，一张床台币200到500，我就是睡这个，然后每天跟那些人 hang out 再跑出去。然后当时我的男友是安东嘛，然后安东那时候就问我说，欸，你为什么可以去住这么贵的极光屋，然后我为什么跑去200块一张床位，就是对我来说这样才好玩啊，就是跟我有没有钱没关系啊。
对啊，就是你当下你可以针对你要去的地点去设计出符合你自己的预算以及你想要的旅游方式，并不是代表说背包就是穷游。
对，而且穷也不等于不好玩，可是贵也不等于不好玩，就是好不好玩那是你的 sense 跟能不能去玩出它精髓的问题，跟价格也不是那么绝对关系。所以我觉得特别欣赏蓉蓉她背着背包然后去做商务舱，这样就对了。
对嘛，有商务舱干嘛不做呢？
非常欣赏
何必委屈自己做经济舱。
对啊，所以你看要当一个旅游网红，其实要会的东西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多，所以其实很多人他可能卡在前面，他会写文会拍照，但是老实说会写文会拍照还不见得有流量，然后你有流量了，你可能有一些人有流量，但他不知道这个流量怎么变钱啊，流量无法变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做，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去跟旅行社谈。那也有些人他喜欢坐在电脑前面去修他的图啊，做这些事情，你要他跟粉丝互动，你要他经营社群，你要他去带团，要他去揪团团购，他都不想。也有这种，
我曾经遇过有一个算是同行的，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什么，哦，好羡慕你啊，都是全国前几大啦，然后都有收听量啦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心里想说，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心思在经营吗？我跑遍了全台湾各大大专院校，一直在做校园演讲，然后呢我也不断的开我个人的分享会，甚至跟很多旅行社一直在合作，然后我做了这些东西，你都会说那是因为你红啊。
他搞错因果了，
对，
是因为你先做了这些事情你才比较红的，
流量才不是凭空生出来的。
嗯，真的，对，所以其实一般人是不太理解说要做这些事情，而且我觉得难是难在哦，我刚刚讲这些所有的能力啊，除了或许写文，以前国文课有考一考作文，大家有经过训练吧，老实说拍照拍影片，网络行销，演讲，录制 podcast， 做企划，或者是行销自己的能力，业务能力，全部都不是学校教的东西。
没错，
完全是一个全新全新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有在出社会以后，一看到新的产业发生了，一看到新的平台出现了，你就要知道你怎么去做，你要怎么去学，然后怎么去找到资源，如何从网络上学习，然后如何去尝试，就是你要有一个自己从头到尾的学习力，你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没有人教基本上。然后真正厉害的人，像 Podcast 那个时候不是好流行，还有人可以 Podcast 自己做一做然后开课，因为学校没有教，那很多人他觉得他一定要透过这种开课学习他才有办法的话，那就会成为那些人的学生。
我曾经开过，
嗯，
但是呢开了几堂之后，我发现我就算教的再怎么好也没有人真的开始做 podcast。
可是那有什么关系，他就已经缴学费了。
对，但这个就不是我想要的变现方式啦。
我是不是很实际啊？
网络上真的很多这种在开课，然后都说自己是什么百大 podcast， 然后你知道我怎么搜寻都搜寻不到他。
对，有一些我也是觉得有一种莫名，不太明白。
对，然后都说自己呢就是来教 podcast 变现，问题是你真的有变现吗？啊，有啦，你把这些学员的钱变进自己的口袋啦。
他的变现就是开课啊。
对，
他的变现不是流量，是他的开课。
对，可是你今天教大家 podcast 变现，我真的非常讨厌这个词，因为就不会变现啊。
嗯，难难的，
太难了。如果很多人因为来上你这个课，然后呢花了钱买设备，然后呢做了很多很多充足的准备，可是他努力了一年之后才发现说，啊，我怎么才赚个500块1000块。这个就是像刚刚讲的那个中国的女生，她辞职去买了一台车，最后什么都没有，
她得到了人生经历嘛，但是她想当网红倒是不能，但是没办法。
对，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成功的，
因为有些东西要天分，比如说表达能力，
还要像唐安长得这么漂亮。
谢谢你这么说。我觉得表达能力什么有些没有办法，哎，好难练哎。你想你从小到大这么多机会在学校去练习你的表达能力，你都不去做了，那你这个部分就很难啊。
对啊，很多人都会说，哎，为什么我口条这么好，欸，我从小参加各种校园演讲，欸，各大大专院校的演讲都会有我在那边，欸，所以我是真的从小就开始练讲话这件事情，并不是我突然间就很会讲话。
对，所以有些还是要天分，比如说拍照的美感啊，影片
啊，我没有。
、啊，真的这个倒就是要有点天分，我觉得除了训练还是要天分，所以有的时候我只能说，做这一行啊，你能不能做起来跟你的天分有关，其实就是老天给不给你吃这行饭。
嗯，
对，那其实很多大多数我觉得其实在初期是没有人设立目标说我当个旅游网红，因为当年根本也没有认为说这是一个职业，所以我觉得那些人他只是想分享，最初最初他只是很想分享，然后分享完了以后没想到就多了很多的粉丝和追随者，大家很喜欢看他的东西，那他就红了。我觉得最初最初这个行业的产生是这样子的，是这样产生的。
对啊，我们一开始做 podcast 也没有想过要靠这个赚钱啊。
对，然后事实上也就没有赚钱。这是很好笑的一集啊。
我们到底在聊什么东西？聊我们自己的人生有多悲惨吗？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在这里啊。
对啦，
对，因为如果真的就是要靠这个东西吃饭的话，那你早就不可能了嘛，你就做别的了啊，怎么可能继续做？嗯，对，所以就是为什么一忙起来，我工作忙起来的话，真的很难，就是一直更新啊，就更新频率降低，会把它排在比较后面，因为这真的是一个比较理想型的事情，而不是一个赚钱的事。赚钱的事你一定会安安分分的每天准时起床去做，因为那就是你要赚个吃饭钱。可是如果这就是不赚钱，你真的就比较排在后面。所以我觉得蛮佩服你，可以一直努力的剪接。你看我们节目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差不多时间的，根本没有差几集哦。结果后来我就开始因为状况不好就停更，那停更之后往后又很久很久才一集，很久又一集，所以现在我才170集，你都300集了。就是我的更新就是变得很慢很慢很慢这样，可是真的有困难。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持续稳定的更新是慢慢的会看到收获的。就是我现在也开始有一些就是政府单位的一些广告邀约，嗯，那所以其实慢慢的也开始靠 Podcast 有赚到一些钱。可是呢说实话这些钱呢是养不活我的，
我觉得不嫌太少了啦。
对，但是至少慢慢的有一些效益出现了。嗯，那这个也是一开始没有设想到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收获。那我相信就是这种东西在一个口碑式行销以及慢慢的政府单位会去互相推荐，那量体会越来越多的。
真的啦，但是就是你加油。我好像没有要靠 podcast 去追求什么，因为已经距离 有点遥远，颇遥远。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在进 podcast 的时候的感觉是，我从这个节目更加的认识我的粉丝。我相信也有很多粉丝是透过声音更加认识我，因为我觉得写文跟拍照的距离是很大的。嗯，因为你看了我的照片跟看了我的文字，你会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曾经以为你是一个很难亲近的人。
为什么？你是看了什么东西？就是，文字吗？还是照片？
就是距离感，就是你像是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女神。
这么夸张？真的吗？ 是文字还是照片？
就文字跟图片，因为你的照片都是漂漂亮亮的嘛，嗯，那就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仙气，有一种神仙感。
可是你听我的 Podcast 也会觉得距离感吗？
慢慢的就不会，因为其实我觉得 Podcast 是一个很接近你的心里面的一个工具，因为听着听着你就会很容易觉得他是你的朋友在你旁边说话，然后他说的东西会打动你的内心。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像朋友在聊天的互动感。
因为我觉得 podcast 就是可以听到我讲话的速度、语气、声音，还有比如说我们很高兴的时候我们在笑或什么的，所以你会感觉得到这个人真不真实，所以这个东西都感觉出来。嗯，如果这个人很矜或这个人很严肃，你也是感觉出来。我觉得声音是跟你真实性格很接近的一种东西，所以我觉得 podcast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收获了很了解我的粉丝，然后我真的见到他们的时候会仿佛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是朋友。欸，就是不只是他们那么认为，我也会这么认为，因为他们只要随便回我两句话，我就觉得天哪，你们是懂我的人，就是会那样感觉。可是我以前在比较经营文字图文的那种时候，我没有觉得粉丝是这样的，就是感受不到。我相信可能还是有非常非常挺我的粉丝，可是当时我是比较感受不到这个东西。嗯，然后一直到 Podcast 之后，我也比较感受得到粉丝的反应。
对，就是呢，经营 Podcast 这一块，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会有微薄的收入以外，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会得到一群很死忠的听众朋友。那他们每个礼拜都会期待我们有新的节目更新，然后会想跟我们分享这一集他们的心得。那其实这个才是支持我们继续更新的一个最大动力啊。
对，因为反正没钱。没有，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身为旅游网红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就是你觉得不为人知的悲伤、辛苦或负面的东西？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是要努力的过程和你必须要有这些能力，我们刚刚讲是能力，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这些部分？
我觉得其实很多。欸，
脆心的时候，
脆心就是 我觉得大家如果留负评的时候，其实偶尔我会往心里去。
对，就已经不赚钱了，
然后我还要被你骂。
对嘛，对嘛，怎么这么残忍？
对啊，
我曾经有过一次，是我在就是心情很不好很不好的时候，可是因为我其实从十几年前
就一直心情很不好。
不是
你有忧郁症了你？
没有，我就开始一直在经营社群，从粉丝团啊什么的一直都有在经营。那我也很清楚的有一个认知，我讲这个认知，如果你今天只是一般的，就你不是一个网红，你也不是一个经营者，你只是一个使用脸书的人，你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啊，很多人把脸书当成自己的日记本，你今天高兴不高兴你都写。可是我当时就已经有一个认知了，因为我今天是一个比较算是公众人物的人，然后又是一个有在经营的人，所以脸书绝对不能是我的日记本，网络上的任何平台，不止脸书，任何平台都不能是我的日记本，因为大家并不想要看到负面的东西，而且我也不适合在上面去批评骂什么人。所以有时候我虽然会表达一些些我对一些事情的观点，但是我基本上不在上面写负面和批评的事情，基本上是没有的。就算我心情非常非常糟，我也尽量就是不去写。所以你现在去搜网络，虽然说我被盗了账号，你现在也搜不到，但是我跟你讲，至少十年我没有在上面写过什么负面的话。
对，因为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放大检视，甚至他们会说啊，唐宏安曾经说过怎么样。
对，所以我其实是非常谨言慎行的。然后所以我曾经有一次是心情非常非常非常的糟，就是真的糟到一个爆炸，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出口抒发，我就把脸书打开，然后在上面写了几句话，然后还没有按送出，然后冷静一下就把这几句话就是删除。
我也常说这种事。
对，就是删除它。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当时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我觉得我每天在经营的这些东西我连一句真话都不能说，
所以要开小账啊
你就不要小账被人家发现
我有开小账
可是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因为我射手座，射手座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就是我有这个账号就是有这个账号，没有的话我也懒得搞一个小账。但是我那个真的有的时候你情绪有一些东西你想要抒发，你却发现你整天在花这么多的心力在经营的一个平台，你没有一个抒发窗口，因为你不该在上面写一些就是负面的这些内容，不该讲，所以就不能讲，所以就只好把它删掉。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可悲啊。
唐宏安，我们要不要现在开一个小账
算了，我跟你讲，我已经把自己训练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
我怕你这样会得忧郁症啊。
没有，我告诉你，现在那些小事情就是我跟身边比较熟的朋友，我就在那个 LINE 上面说，我跟你说一件事情，然后再抱怨一下。
哎，你知道吗，我连 LINE 啊我都不敢留文字，哎，我都会打电话。
哦，
会被截图啊。
不是啊，你的朋友都这么不能信任哦。
我跟你讲，我不敢相信任何人
这么严重，你连跟我都不能吗？
你看我其实比较常是跟你讲电话，但是这个已经变成是我的一个习惯了，但我没有提防着谁、
okay.
但是呢，我不希望任何的文字出去会被造成误解，因为文字是没有语气的，所以其实我在打字我很常后面会放笑脸，就是我没有生气的意思，就是我一定会有我当下的表情，不想要被人家错误解读，所以我现在都是用讲电话的。
哇，你看我们是不是活得战战兢兢
好辛苦哦。我们
还不算最辛苦的，我告诉你，中国那些偶像啊，他们就是随便一个人的那种微博粉丝追踪数都是4000万、5000万、6000万，你知道台湾也才2300万人你知道吗？所以他们那种有这么多人在追随的艺人更是活得一点自我都没有了。
哎，对，偶像还不能大便
天哪，很可怜啦。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你知道王菲啊、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我对我的演艺事业只有一点我觉得不满意。
是什么？
就是我太红了。你觉得她讲的真不真实？
真实。
人家可能会说，哦，你真的太凡尔赛了。那凡尔赛这个词是很大陆的词，意思是说，就是你明明就这么好，你还要讲的一个不在乎，这个就叫做凡尔赛。比如说念北大的人他就说，哎，我念的不过就是个北大，你就觉得，哦，天哪，太凡尔赛了。那他就讲说，哦，我就是太红了。我觉得他是真心的，他不是在凡尔赛。但是当然大家开玩笑说，哎呀，王菲是有够凡尔赛，但其实不是，我觉得他是真的有苦说不出，所以他才要说，哎，我就太红了。
你看嘛，他每一段感情都几乎被人家扒在阳光底下检视。
对呀，比较红的人艺人那些人都更辛苦，真的是比我们辛苦非常非常多。可是对，所以曾经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会想到这些事情，但是某个程度上啦，旅游中遇到很雷的事情我也会蛮开心的，因为我可以把它转化为，好，我又有一个故事可以讲了。
没错，
就我们就转化的比别人快一点，至少我想说不行，我就已经一个损失，我就要把它拿来变现这样。
真的，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在自助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发生很多精彩的故事，就在我们之前聊过天灾人祸。
对，
那也有人说，那 Firas 跟唐红安就是要一起出去玩啊。
害怕，
我也怕那个加成的效果。
哎，不是，其实应该说是，我跟你讲，我相信哦，跟我出团的人，就像我九月不是带了一个媒体团吗？其实我在这个媒体团当中，当然是也是觉得我有各种操心，但是那一团的人是很天使的，是很天使的一团。然后他们是一定在这个团中觉得，就是我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那当然不可避免，比如说你说沙漠下雨啦，爆胎啦，这个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大家并没有感觉到说旅程不顺利，并不会这样觉得。只是我们真的从头到尾是各种操心。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啊，
就是我们虽然说在旅行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有趣的故事，可是呢，我们都化险为夷了，我们都把它处理好了。
然后我跟你讲，节目最后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要爆料。
爆谁的料？
我就要跟大家讲夸张的旅游网红怎样在网络上骗吃骗喝，怎么样去骗厂商。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这是不是应该要讲？
流量密码来了，
来了，必须。所以大家听到最后是应该的，
是
重点在这里。
好，你要爆谁的料？
我不能说是谁啊，可是真的很夸张的人，我告诉你，我遇过，而且这个是很多网络上都遇到。我遇过这种旅游网红哦，跑去跟饭店谈说，哎，我跟你互惠，我免费住，然后呢，接下来帮你写文、拍照、写文，对不对？拖一年不写稿
啊，
而且还遇过始终不交稿的。始终，然后去参加旅行社的行程，或者是参加那种当地的 tour， 比如说你去哪个地方玩他的，比如说 sub 之类的这种小行程，就是一天的出海的什么的，然后他就去免费的玩了以后回来不写，餐厅也有，就是这种不写。然后还有更夸张的是，拖稿拖一年之后，把十几间饭店写成一篇文章大补帖
啊。
我觉得好不负责任哦，怎么有这么烂的？
夸张哦，
怎么有这么烂的？
这是同一个人吗？
哎，有两个人都这样。然后欠稿子的、拖文不写的那种，去参加行程不写的，我还知道有大概三四个。主要是那个受害者是谁啦？就是那个葡萄妈，葡萄妈她在澎湖开民宿嘛，然后她开民宿，很多网红去到那边就会说要住她民宿，然后免费住。那他也会觉得他自己本身也是网红，所以他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曝光其实是有影响力，所以多半如果是网红要来跟他做交换，他觉得对方流量还不错，他会谈，他会 OK 的。可是有一些人就跟你住了不写，然后再来是这些人在谈的时候也会说，哦，那有没有什么出海行程什么什么可以配合一下的，那他也帮你顺便谈出海行程也免费。其实出海行程就是一个人大概3000块-4000块，差不多这种价钱，也有2000块的，所以那钱也不是说多到哪里去。那人家帮你谈了出海行程免费，然后他们就去玩了，玩回来以后不写，然后他就是一个中间人嘛，所以他就会觉得怎么有这种事情，那你不写要怎样？所以甚至有葡萄妈觉得算了啦，我都跟你一起去，我写，我交一篇，至少有一篇。
好夸张。
对，就觉得怎么有这种人。
我真的觉得这种吼互惠都还是要白纸黑字写下来。
可是我告诉你，很多厂商不懂，很多厂商真的不懂，甚至我现在也有合作的旅行社，我都提醒他，他也算是个朋友，提醒他说你写合约，你跟网红合作绝对要打合约。然后他就觉得 哦，是哦，我们都口头承诺。哎，你是没遇过坏人哦，这些人真的就不写耶。所以 我觉得网红的这个名声哦，在业界有的时候会越来越低，就是因为这些害群之马，就是老鼠屎，就是你跟人家要求互惠你不写。然后甚至我还遇过有一个大言不惭，比如说他去一个地方玩，就谈了很多很多住宿，有的住宿是对方有给他稿费，有的是只有互惠，互惠就是说你住免费，那你给我写文做一个交换，那我们就是交换，没有给你现金。那有的是额外还再贴一个稿费现金来，那他就把有给钱的都排前面写，然后没给钱的拖半年。那你问他这个怎么那么久没给，他说那他就没给钱，他就只是互惠啊，互惠本来就排后面。欸，可是我说排后面也不是永无止境排后面欸，因为你如果永远都案子再往前插下来，你会不会一年后你也给不了这个稿，因为你就是排后面。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人真的很不道德，很多网红真的是靠这样骗吃骗喝。
嗯，
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很妙的，是之前我也是听到别人说，其实我在我自己的账号上分享这个事情，就是呢他说他要做交换，然后厂商旅行社开了一个行程，大概是15000左右台币的一个小行程，然后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部分把你加价上去给你，就是免费送你这个部分，那你可不可以提供一个小影片，我说小影片就是90秒内的一个小影片这样子。然后对方呢就决定要开价，他说你这样子不合公平的原则。然后旅行社就想，哎，不合公平原则是怎么样，难道一支小影片的报价是超过我们预期的，那到底该是多少钱，就客客气气问他说，那想请问一下一支90秒小影片这样的话你觉得应该多少钱。然后他们就请经纪人过来报价说，一支90秒的小影片通常我们不会是报这个价，我们是45秒的小影片，哎，时间直接砍一半哦，然后台币12万，所以你想要拿15000的东西来跟我们做交换，我们觉得你想占我们便宜。哇，就是你就觉得OK， 其实我认为啊，每一个网红，你自己的流量和你自己的粉丝数，这当然是你去报价的一个底气，没有错。但是厂商要怎么去分辨哪一些网红是真的，哪些真的替你带来流量，还是哪一些只有一堆人按赞，但是没有流量？然后再来是，他这个网红的 TA 能不能真的转换为你的订单？因为很多网红是他就是闭眼按赞。他不管怎样，这个人我超挺的，就是赞。但是他会不会去订这个行程，会不会去买你开团的商品，这又不一定了。所以这个就是厂商要判断的一个要有智慧，真的很难。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这种网红他们提供的数据，当然他都给最漂亮的，他可能就是某一支影片破百万，那可是其他的影片都只有10000，可是他不会告诉你他只有10000啊。他会告诉你我最高流量100万，让你以为他好像每一支影片都这么红，那进而呢你跟他合作完之后才发现说怎么这一集只有10000。 对，所以其实网红他们在做报价的时候，很多时候为了要把自己的身价垫上去，他的数据很多都是碰红的。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拿出最好成绩，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厂商真的要好好分辨。可是我告诉你，以我在这个圈子里混了这么久嘞，我觉得懂这事情的厂商很少很少，真的很少，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厂商只知道如何开发商品，他们不懂得行销这一块。
对，行销，而且网红行销是很新的东西啊。对，就是越来越新，而且永远都有在新的东西。所以你看，多了抖音，多了短影音，多了90秒的 Reels， 这些东西多出来以后，网红急着去学，学了以后又要跟这些厂商做报价，厂商也没有一个报价依据。对，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去尝试，都是血汗啊。
对，而且因为我也很常会接到一些厂商他们寄来的信哦，那一看就知道复制贴上，一看就知道，
名字还不对，
对，一看就知道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我的 TA。 对，所以其实收到这种信，其实我也都是已读不回。
其实我觉得至少你还算是有良心，就是你觉得那个 TA 不符合你的，你其实就是会拒绝。有的人不管，就是反正我就是开价，你愿意付钱，那我管你 TA 能不能转换，我不管啊，我就是照样做。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我很常收到这种洗发精的业配，我就心想说我卖洗发精这样对吗？
你还是合理的，毕竟你其实有头发，我觉得 觉得很好笑。那个什么瓜吉不是就跟洗发精业配了超久的时间欸？
对对对，我
知道，很赚钱欸。对，可是我通常这种洗发精业配我没有在接，
还是我应该要试看看？
你不能试一个啊可是我通常业配我有发现啦，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尝试，所以有时候我之前接过气泡水机，然后你看有靴子，但是行李箱或者是旅行用的小吹风机，这种旅行相关的业绩都会比较好。对，那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都不是要靠业配赚钱，因为我真正的收入都不在这里，所以真正对我来说，我考量的是这东西我的粉丝需不需要，如果需要，我谈到一个漂亮价钱，大家买便宜，而且我真的是谈到全市场最低价，所以所有人去网络上其他平台去找，诶，都比较贵耶，那他就会来买。所以我为的是帮你们争取到最便宜的价格，根本就不是为了我要赚钱，我 没有什么好赚这个这超少的。
对，
就服务粉丝的心情在做这个业配，所以如果我觉得我粉丝不需要，我就不做这个事情了。
嗯，对，所以像我自己也很少去做团购，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物欲非常低的人，我是根本不需要去什么买奢侈品或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些东西我自己都不会想要花钱买了，那我就比较不敢去推荐给我的粉丝。那我就比较喜欢接的就是一些政府的案子，例如说交通部啦、观光局啦，他们有一些新的一些节庆啊要宣传啊，我比较喜欢接这样子的案子。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宣传出口，然后就等于是你帮他做宣传，但是没有什么业绩压力了。
对，就是结案的时候给他一个后台数据，这样就好了。
嗯，这样子其实真的是比较适合你。
嗯，
所以你看大家想一想，这个旅游网红哪有这么简单，
真的断了这个幻想吧
没有啦，我觉得我跟你讲，因为其实你有发现刚刚讲的所有事情，就是你前面累积期很多，累积期很长，然后再来是累积期不太有收入，你知道谁最适合做？
谁？
大学生
哦，
他们不是时间最多了吗？你整天在那边打游戏，你要不要研究一下怎么剪片啊，怎么拍照啊，经营一下这个社群，我觉得就不失为一条出路，然后你就毕业即就业，对不对？
我觉得蛮好的。
对，毕业即创业是蛮不错，
而且对他来讲等于是说也是一个新的技能。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最适合大学生啊。所以今天听到的朋友们，如果有大学生身边的，就是比如说亲戚啊什么的，就可以给他们写这些建议，觉得还不错，反正他们闲着没事。
对，但是呢，你知道大学生他们的 TA 也都是大学生，都是比较年轻，消费力比较低，其实经营旅游这一块是比较辛苦的。
没有，他可以接一些大学生需要的东西的业配啊。
哦，也是哦，
对嘛，他业配就不要接那个我们这种高价的东西。可是我跟你讲，年轻人有年轻的客群，大学生有大学生的客群，所以大学生他有他的需求，所以他如果他今天接的业配都是符合大学生要用的，那也行啊。比如说游戏点数不是我开玩笑的，我怕他觉得我是不是对大学生有误会没有没有，我很了解少年啊，少年他就是
他也是大学生
大学生啊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好，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洪安来节目上面跟我们分享了旅游网红呢他的整个心路历程，以及呢他的收入来源等等，也聊了很多呢网红这个字的定义，他背后呢又有一些什么样不好的故事。好，再一次感谢洪安的分享，也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LINE 开有旅行快门讨论室的社群，如果想要跟我们及时聊天互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社群哦。相关的连结我放在下面资讯栏。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